人生的丰年。
Amen。
竭力操练，
积存粮食。Amen。
使我成人身体丰富。
Amen。饱足啊，好，谢谢，好多人都想做张静芬哈，好，我们再一同来读一遍好不好？我要抓住人生丰年，积存粮食，使我全人
生命丰富，
且能供应使人饱足。阿们，要背。我这些日子啊，慢慢发现，其实脑筋啊很特别，你越背啊就越好用。真的越背就越好用，我们要操练。好，最后是什么？讲说。阿们。所以啊，彦宏啊，对不起，为难你，起来讲讲故事，讲一讲啊就通了。阿们。这是我的秘诀啊，主怜悯弟兄们啊，给我们好多讲的机会，一直讲不停。其实我以前啊，我说过，我年轻的时候是很怕说话，真的是很怕说，尤其是很怕场面，看到一些啊这个人一多啊，稍微有一点陌生人，我就很有压力，很怕说话。但是赵辉真是成全人呐、啊，你不说话也不行，非逼着你说话。那每一次啊，在我大学时代操练要为主说话，每一次说话压力很大，就先去拉肚子，哈哈，因为我的反应是在肠胃上面，还那么胖，真是很奇怪。他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常常就很紧张，很紧张。但是感谢主，慢慢慢慢越说。你所说的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所以这一次训练，我们为什么希望我们的目标就是每一个姊妹都应该到主日区聚会中啊，要伸言，不是只做一个听的基督徒。好，我们以往说来聚会的时候，主啊，我们要空空的来，希望饱饱的回去。感谢主，这些年没有人在做这种祷告了哈，没有人敢空空的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是有的人，我们要操练。每一次聚会我们要去讲说，越讲你就越有。我自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有的时候要写这个纲要里面真是压力很大，主啊，这个纲要训练快到了，这个纲要怎么办？有时候坐在电脑桌前面啊，好像一句话也没有啊，只有祷告祷告，到了半夜啊，睡觉开梦，哎，突然这个梦中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突然煮了话来，赶紧爬起来，就在电脑这边啪啪啪，就有一些人，我有好多次这样经历，有好多次要起来说话前啊，脑筋还是没有把握，我只有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越过我的限制，我知道我没有，但是为了聚会啊，求你赐给我应时的话。我常常是这样祷告，哎，感谢主，一站起来啊，以前听李弟兄说本来没有话，一站起来就有话，我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了、啊、没有预备的话怎么会跑出来呢？很奇怪，这是主给的，所以我觉得越说你就越有。我们不仅做个听的人，我们要操练做一个说的人。所以我们啊，积存主的话，要导读，要研读，要背诵，要讲说，好不好啊？我们晨兴的时候怎么样？导读，对不对？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去研读？特别在你要写申言稿的时候要去研读，好，为什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呢，可能的话要一边导读就一边背诵它，最后什么操练申言。阿们。这就是背主话的构成，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好，第二，是不是主的话有了就是构成呢？你需要时间，你需要时间在你的身上有慢慢的构成。如果不是时间，不是精力的话，有一些话还不够那样的扎实，所以我们需要环境。主借着环境让我们在一切环境中主观的经历。不过请你记得，环境不一定能让你构成那个丰富。如果你在环境中没有借着祷告连于主，那个环境对你来说不见得有益处。我记得我们在才德的妇人跟姊妹们说过，有的人在教会中他起来做见证，他的见证都是苦啊，有时候一看他那个脸就是苦啊，然后挂了一排勋章都是受苦的勋章。我请问你，你会羡慕这样的姊妹吗？要的话我也不羡慕啊，我吓都吓死了， 对不对？你看他，你跟他，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苦啊，然后一大排的受苦的经历，他没有从受苦转化成能源，他没有从受苦中借着祷告转化成他对主观的经历，那样的苦是白受的。我们需要在一切的环境中什么？学会祷告。阿们，借着祷告连于基督。
阿们，
慢慢这样连于基督，你发觉所有的环境都成为你的益处。
阿们，
我们再回到约瑟，请问你约瑟有没有受苦？约瑟苦可受大了，受罪也受多了。本来是爸爸最宠爱的儿子，竟然被哥哥出卖，还被人诬陷下在监牢里面。但是约瑟这个人，他是在苦难中被高举，苦难中经历基督的。今天你我不能停留在苦难，如果只是停留在苦难，那个苦难不会叫人羡慕的。我们需要在这一切环境中借着祷告连于主。在罗马书第五章这里有一段话，就是我们的夸胡一，好，在患难中长出老练，这个老练就是一个蒙称许的品质，使我们在患难中不至于蒙羞，这就是生命的长成以至于成熟。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我们一同读哈。就是在患难中，
我们也是夸耀，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
心里。
好，这里有几个层次啊，在患难中也是什么？夸耀。夸耀得出来吗？哦，主耶稣，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夸耀，因为知道什么？患难。好，现在我读前面哈，患难
生忍耐，
忍耐
生老练，
老练
盼望
不至于蒙羞。
再一遍，患难
生忍耐，
忍耐
老练，盼望
不至于蒙羞，
好不好啊？患难生忍耐，忍耐呢就生老练。这里的老练啊，我昨天问我姊妹什么叫老练，她说老练就是老式练。你们弟兄不是讲老练就是老式练？不，在罗马书这里的定义，老练是指的蒙称许的品质。弟兄们，当你在一些患难中，你长出一种蒙称许的品质。有的人遇到患难，哇，不得了啦！哎呀，我们家都倒霉啊，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请问你，他有没有蒙称许的品质啊？他在患难中是蒙羞还是不至于蒙羞啊？可能就蒙羞了。但是有的人在患难中，你看他很笃定，在患难中有一种把握，知道神在患难中会与他同在。在患难中，他有一种忍耐，他不急躁，不随便做什么，他那些祷告。求主伸出手来帮助他，所以他在患难中，你看他里面还非常的镇定，你知道那就是什么？蒙称许的品质啊！因着蒙称许的品质，这里长出来就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他在患难中，他经历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我们再看第二，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记载，保罗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经过各种环境的考验而学的秘诀的人，就是生命丰富的人。保罗说，我们一同读哈。
我知道怎样主卑贱，也知道怎样主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
好，在这里保罗说，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啊，哎呀，我都学得秘诀。我知道怎样处，你看好不好啊？他不仅在患难中不蒙羞，他在患难中还学得秘诀。卑贱也罢，富余也罢，有余也罢，缺乏也罢，饥饿也罢，在各事上我都学得秘诀。
阿们，
阿们。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
做。
你要不要羡慕羡慕这一个？
阿
们。不仅不蒙羞，不仅长出一种蒙称许的品质，他还有什么学到秘诀？
阿们。
你们为什么要来参加训练？哎，这就对了哈！参加训练就是学秘诀。我今天啊，柯弟兄在这里跟你们讲话，我昨天晚上就问我姊妹，我讲这个约瑟，我像不像约瑟？我姊妹啊，很鼓励我，嗯，有点像啊。啊，我就非常感谢啊！啊，我若不是我要讲这样的话，我心会虚啊。我起码我觉得自己期许我要朝这个方向去。我盼望我成为约瑟，我盼望我是一个已经学会秘诀的人。我不盼望我站在台上，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指路牌。我如果只是一个指路牌，告诉你这是通往生命丰富之路，我身上没有一种的叫人的羡慕。我在这样的训练我能做些什么呢？所以今天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来这里要学秘诀。好，不仅学秘诀，我们再看第三个，从患难所得的安慰，去安慰在各样患难中的人。阿们。他们用生命的富余去补上别人生命的缺欠，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同读哈。
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
好，请你们再仔细读一遍哈。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好，他是指的谁？这位主耶稣。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什么？安慰我们。然后我们呢，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先是我们得安慰，然后把我们所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啊在各样患难中的人。你有没有发觉这里层次的不同啊？首先我们受患难，我们长出一种老练，一种蒙称许的品质，然后我们叫人啊觉得不至于蒙羞，并且我们在患难中能够想让神的爱什么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个人这一面。然后呢，你在环境中各种环境中经历以后啊，你得着什么秘诀，好不好？好，你是一个有秘诀的人，你们有个把握，我在那加我力量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好，不仅有秘诀，然后呢，当你去探访别人的时候，哎呀，看到这个有难处的，看到那个有为难的形象，你就能够从神所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
Amen。
好不好？
Amen。
李弟兄说，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苦难，没有从苦难中得着安慰，我们就好像银行的存款是零，我们的户头是零。当你的户头是零的时候，当你想要去顾到别人的需要，那个支票都是空头支票。只有我们自己经历各种患难中，这种患难所经过以后，我们里面有丰富的存款，这个时候你去安慰别人了、啊、就什么呀、啊、哎呀就不一样了。阿们。这个我看明轩和建慧啊，现在是两个孩子，养孩子是不是患难啊？好，这些患难、啊、就成为你去安慰别人的本钱。
阿们。
啊，有时候看看你们患难，这边很多有经验的妈妈说，两个算什么？对，他们就会啊，就小平至少三个，对吧？他就可以啊安慰在啊你们在患难中的人。你知道，所以人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环境？这些环境经历啊都成为我们的本钱
了、
啊、要不要？感谢主。所以在这里我回过头再说，经历也是一种的积存粮食。首先在这患难中，我们这个人长出老练，一种蒙称许的品质，叫我们不至于蒙羞，并且进一步我们在这患难中，在这一切环境中，我们学到秘诀。不仅有秘诀，我们从这里面所得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户头，成为我们银行的存款， 属天账户的存款，我们可以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
Amen。
是不是这样啊？
Amen。
感谢主。所以你看啊，神要用的啊，经历都是很丰富的，都是各样患难中的人。所以你有没有得安慰啊？
Amen。
好，那怎么在这患难中能够经过呢？在第四点，我们一同来读哈。祷告
是在各种环境中经历基督的最基本条件，若能在祈求中带着感谢，那是更美好的。如果能像保罗与西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却祷告唱诗赞美神，而震动监牢，以致锁链松脱，那更是好的无比。
Amen。你要在这一切患难中能够经历基督，祷告很重要。保罗不仅叫我们祷告，他说祷告带着什么？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要祈求还要带着感谢。请记得姊妹们，苦苦哀求啊，有的时候越祷告越没信心。你祷告祷告要学会感谢主，感谢主，你永远不会错。主啊，我们感谢你实在爱我们，你做的最好。当你那么感谢感谢啊，你就从那个很受限制的情形里面得着释放。那保罗更厉害，他不仅感谢啊，他啊跟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监狱的时候，他没有在那边抱怨，主啊你看我们这些为了你受苦被关到监狱里面，没有，他在那边说半夜说的祷告唱诗赞美啊，他的祷告唱诗赞美啊，地大震动啊，所有的锁链都脱落了。你能不能这样操练呢？有的时候很多环境叫我们为难了，我要告诉你，越抱怨越苦，越抱怨越受苦，越抱怨越受捆绑，越抱怨越受辖制。我们要不要操练祷告唱诗赞美？阿们。祷告唱诗赞美神，就叫我们从所有的捆绑里面得着脱落。好不好啊？我承认我们是很容易看环境，我们在环境中啊很容易就受限制，一稍微啊一看看环境啊，我们里面不知不觉那个苦水就出来。这个时候你要操练祷告唱诗赞美。好，第三个积存粮食的路，就是做新约福音勤奋的祭司，也就是保罗在新约里面一再强调要成为分赐生命的好管家。好，祭司到底是什么？我们读一读括弧一好吗？
祭司就是一般活在神面前被神充满被神占有的人，他们独一的兴趣就是神自己，他们的职责就是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把神带给人，也把人带回到神面前。
我以前讲到祭司就是戴了帽子，穿个长袍，身上很多铃铛，走路起来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然后啊在那个宰杀牛宰羊奉献，这个做这些事情的人没有错。旧约的图画也许是这样，但是到新约我们要领会，祭司其实就是一般很特别的人，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们活在神面前，他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当人要来亲近神的时候，人是借着祭物，把祭物交在祭司手中，祭司替他宰杀献祭，然后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所以祭司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给人。当他来到神面前，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把神的话带到人中间去，这就是祭司的工作。所以祭司就是什么，在神中间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我记得30多年前李立翁在有一次的聚会中，他就讲到马太福音8章，他说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李弟兄那天讲了一篇道，叫做来去来，来来到什么神面前，去到人中间去，然后再来呢，把人再带回到神面前来，就叫来去来，来到神面前，去到人中间，再把人带回到神面前，这就是祭司。
阿
好，所以祭司，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你就需要常常在神面前被神充满，被神浸透，被神占有。他们独一的兴趣就是神，他们的职责就是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把神带给人，也把人带回到神面前。那圣经中有一个累积生命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有给人的
就必有给你们的，
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
们的。
要不要操练呢、啊、这是累积生命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你去探望别人的时候，哎呀，你说我现在还很软弱，哎呀，我现在也很为难了、啊、我这个时候我怎么去啊？去回来以后你就发觉啊不一样。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现在还好可怜了、啊、我现在什么都不行啊，需要人来看望我。我要告诉你，去出去给别人，去传福音给别人，去啊跟人家讲说，去探访别人，甚至实在走不出门，拿起电话打个电话去关心别人。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这是圣经的原则。我要说，有时候要来聚会，因为我们弟兄们常常要应付这个聚会的各面的需要。我也坦白告诉你，我不是每次聚会双手抬着佛龙斧，脚步都轻快，有时候拖着大象的腿也是很沉重的进到会所来。哎呀，但是啊很奇怪，你们有软弱来聚会不来聚会的权利，我没有啊，我没有。我若不来的话，大家可是为什么少了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要交代清楚、啊、所以啊感谢主，也是主的怜悯，我们没有软弱的自由，要学的什么还要给出去。我们的秘诀就在这，当你一给出去啊，哇，整个聚会完了以后你就发觉非常的畅快。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鼓励弟兄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流出去的人。还有一个原则是，凡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盈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走。